宝等三个人来到了济州城，一见高俅，把在梁山上宋江跟他们所说的话向高俅这么一转述，高俅啊当时就火了，一拍桌案，吩咐两旁人来把他们三个人给我推出去砍掉。命令这一传下，两旁边刀斧手捆绑手过来之后，就把三个人推推搡搡推下了帅堂。这三个人一推出去，紧跟着就有好几个节度使扑通的一下子全都跪倒，便帅刀下留人。这梅展跟张开两个人就说了，太尉，跟您说，我们是奉旨到此来进剿宋江啊，现在还没有大获全胜，如果您要把这三个人斩了，与我们军中不利。再者说，太尉，你想到没有，宋江跟他们三个人说这一番话，这是宋江的一个计策，这叫借雨传音，借刀杀人呐。太尉，如果您真要把这三个人给杀了的话，恰恰就中了宋江的诡计，让宋江反耻笑我们军中无能。这些个人众口纷纷，全都给他们三个人讲情。当然给他们三个人讲情，从表面上听起来都是这样一番道理，这里边还有内在原因。有什么内在原因呢？咱们不就说过吗，这个韩存宝他的叔叔那是太师韩忠彦，尚书左仆射。这韩忠彦那在朝纲当中那是重臣呐、他们这些人也都知道啊，太尉，你真要把这韩存宝给杀了，回到京都以后你怎么向那位太师爷交代呀？所以尤其是梅展和张开这两个人素日和韩存宝还有点交往，本来就是很不错的哥们儿，所以今天在这儿一个劲儿的给他讲情。他们这么一说，高俅这阵儿稍趋冷静了一下。好吧，既然是你们众人苦苦给他们讲情，传我的命令，把他们三个人给我放回来。命令传下，韩存宝、风美再加上那位党师兄，这三位一起被放回来。放回来以后，这三位什么也不说了，再想说宋江的好话没那胆子了，扑通跪到了地下，多谢太尉不斩之恩。高俅在上边往下瞧了瞧他们，韩存宝，我跟你说，你跟他们两个人还不一样，你们家是世代赞英忠臣，保着大宋国朝，可以说你们的祖上父辈都是忠心耿耿啊。这回派你跟我一起征剿宋江，你们三个人不但说疆场上征战不利，反而被敌军活擒，按说被宋江活擒之后，你们就应该杀身成仁，不跳在水泊之中，也应该找一个柱子在那撞死。你们三个人居然在那山上受他们的款待，待若上宾，好吃好喝，最后宋江一片危言耸听之词，就使你们心地为之动摇了啊，反而回来又劝说本帅让皇帝降旨招安。我问你们，良知哪去了？你们的良心何在？愧对圣上，对你们施恩。这仨人在那跪着什么也不言语，心想你只要不杀就行啊。高俅数了了半天，刚才看在众位节度使跪到地下给你们求情的份上，饶了你们的死罪，但是活罪不免。本帅现在前沿阵地面对宋江贼寇，整日思考如何剿灭梁山，无暇顾及尔等之事。来，把他们三个人上刑狱，押往东京汴梁大理寺审问。 罪饶过，活罪不免，前敌上没法审判你，送到京都里边去大理寺审判他们。一说这句话，两旁边马上有人过来把这三位手铐子就都给铐上了，铐上之后压下去了。高俅立即提笔行了一道公文，这道公文是写给谁的？写给蔡京蔡太师的，告诉蔡京钱先生这三个人是被宋江抓去的，他们有叛国之嫌，请蔡太师把他们借往大理寺审问，要定个罪。高俅这是不依不饶啊。公文写完了之后，派了200名官军，安排一个首领带着他这道公文押解了这三个人，又借往东京。这儿收拾好了，转过天来押着三个人上路奔东京汴梁去了。可是他们往东京汴梁这一走啊，还有一个比他们走得早的上东京汴梁给报信儿去了。这个人是谁呀？就是韩存宝手下带着一个贴身的仆人，这人姓韩，叫韩吉。这个韩吉呀，原来是韩存宝他的叔叔，也就是那位太师韩忠彦手底下一个书童，12、13岁的时候就在韩忠彦手下伺候他，后来长大了，韩忠彦呢就把他派出来了，派给他的侄子，给他侄子当仆人，那可以说是贴身的仆人的。因为这个人自幼父母双亡，原来姓什么都不知道，奴随主姓也姓韩，叫韩吉。这个韩吉跟着韩存宝是一块出征，来到了济州，就在韩存宝这个队列营中。高俅可不知道这人，后来韩存宝被梁山上抓走了，这韩吉在营里边那可正经着了点好急，不知道这位韩存宝生死存亡啊。后来听说韩存宝被放回来了，在帅堂之上好悬没让高俅给杀了，最后嘛又把他们又押往东京汴梁要治罪。这韩吉比较机灵，心想如果就这么直接押到东京汴梁去治罪，送到蔡京那儿，蔡京再转到大理寺，说不定就给治个什么罪呀、啊，这个罪名一定，案子一落，这事就不好办了。我呀，我得快点先行一步到东京汴梁给老爷子送个信儿。所以说这个韩吉连夜乘快马，是马上加鞭，昼夜不停，一口气儿他先跑到东京汴梁。到了东京汴梁，他先去见韩忠彦。这太师韩忠彦在朝中是颇有威望，这个人呢，他是一个大宋国朝的元老级人物，原来曾经是元佑党成员，尚书左仆射，那也是执掌大权的。他跟蔡京可以说两个人一左一右，权倾朝野。韩忠彦对当朝的皇帝徽宗那是更熟悉，因为徽宗啊当年曾经跟韩忠彦学习过。韩忠彦这个太师有两层意思，太师这个官是个什么官呢？在西周年代始建太师，那个时候是武官的最高领导人，最大的武官。所以说《封神演义》里边有文太师啊，那个时候那太师是这个概念。后来到了周末了，这个官职呢就给废弃了，到了汉初又给兴建起来了。兴建起来以后跟原来那个内涵就不一样，说当时有太师太傅太保号称三公，这个三公啊就说明是朝中比较高级的职务，但是这种职务本身它并没有实权，而是这个职务标明着一个人的地位。另有一种对太师的解释，就是教过太子的人叫太子太师。那么韩忠彦两者兼有，朝纲中有很多人都是他的门生，所以说这个人在朝廷里边说句话那是举足轻重的。韩忠彦今天早晨起来正在屋子里边提笔要写一道奏折， 参与国事，这个笔拿着这么写的，这韩吉就回来了。这韩吉是从这府里边出去的，门一们谁也不敢拦他，所以他直接就走入了后堂。走进后堂一看，主人正在那提笔写东西，韩吉进来在门口的一站，没敢说话。韩忠彦这老头一抬头，哎呦，一看是韩吉，韩吉呀、啊，你怎么来了？问了一句呀、啊，低着头还在这儿写。他不以为然，毕竟这是他手底下从小看着长大的这么一个书童，他不知道他有什么重要事情。韩吉呢说了一句话：“老爷，出了大事了。”一说这句话，这韩忠彦把这笔停住了，然后放到旁边的笔架上，这才抬起头来注目观瞧着韩吉。韩吉啊，出了什么大事了？老爷，我跟您说啊，您的侄子，我们家那少爷被人家给上上刑具押进东京，准备送到大理寺问罪了。韩忠彦听到这里当时一愣，问他什么罪呀、啊、老爷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我们家的韩将军，他不是这次跟着太尉高俅到那儿去征剿梁山吗？到了征剿梁山，在作战当中呢，他被他们梁山上的人给捉过去了，捉过去可能是待了两天，然后那宋江他们把他就又放回来了。放回来呢，究竟到的那帅堂上说了些什么？小人我没听着，小人我只不过是一个仆人，我没有资格上那帅堂上站着去。反正我听说太尉最初啊很着急很生气，把他们放回来的这三个人一起推出去要斩首号令，多亏了众位节度使跪地下求情，这才把他们给饶了。饶了，但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，把他们三个人带上刑具押到东京，要送往大理寺问罪。小人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我觉得事关我们家的少爷生死存亡的大事，所以我乘坐一匹快马提前一步赶回东京，来到您的府中先给您报个信，好让您早有个准备。韩忠彦听到这里点了点头，韩吉呀、啊、你这个事情办得很对，不过他们什么时候能到东京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我是先来的，但是我敢断言他们最起码得比我晚到两天。好，他们具体什么事你不知道，这个具体什么事我不知道，反正是被宋江抓住了。对了，好，韩吉，您就在府中安歇，还没吃饭呢吗？到后边去吃饭去，下面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吧。哎，多谢老爷。这韩吉就在府里边待下来了。韩忠彦一听这个事儿，高俅如果把这三个人押到东京来，他不会直接送到大理寺，必须得经过蔡京。于是韩忠彦马上吩咐外边备轿，坐着轿就直接来找蔡京。这蔡京啊，跟韩忠彦两个人应该说表面上说还算是不错，所以韩忠彦这一来，蔡京感到很蹊跷，这他怎么过府拜望呢？平素当中是很少往来的。蔡京把他让到了客厅之后，马上吩咐献茶，茶罢落空盏，这韩忠彦才说：“蔡太师，今天我到府上来求情来了。”头一句话就使蔡京一惊：“哦，哎呦，韩太师何出此言呢？”“哎呀，我的那个侄子韩存宝，跟随着太尉高俅去征剿梁山。”也不知道是犯了什么过错，听说被押解着回京，准备送大理寺审问。我想要押解回京来，肯定得到太师府上报个到啊。蔡太师，我的这个侄儿如果要是犯下十恶不赦之罪，恐怕 老朽我讲情也是无济于事。如果说我的这个侄儿所犯的罪律或有出入，老朽先在太师面前求一个面子，能不能把这孩子送到我的面前，我亲自要审问审问他，问问始末缘由。蔡京一听明白了，哎呦，蔡京心想这个事儿我还不知道呢，心想高俅啊，你怎么回事啊，怎么丫鬟撒了呀。蔡京正因为不知道情况，所以只好搪塞一句，啊，韩太师，既然您大驾光临为了此事，如果这三个人真要押到了京都，我必当请您过府同问此事。蔡京心想啊，你还别怀疑这怀疑那，到时我把你招呼过来，咱们一块问他们。韩忠彦听到这里连连道谢，韩忠彦回府了。两天之后，果然三个人被押进了东京汴梁。蔡京马上把这三个人提调到自己的府中，同时派人给这韩忠彦送信。韩忠彦就来了，过府来到蔡京的大厅之中，两人坐下，蔡京就先跟韩忠彦说这三个人已经押到了，什么始末缘由，这里有一道公文，先请您观看。蔡京就把高俅写来这道公文递给了韩忠彦。韩忠彦接过来一看，这公文就明白了一个大概。韩忠彦心想，我这侄子犯不了什么罪，充其量被宋江他们抓过去了，最后给放回来了，宋江有被招安之心，让他给带个口信，这算什么罪呀？ 啊心想高俅，你这事儿办的可不对。但是他心里那么想，嘴里可没那么说，当时就跟蔡京说，把他们三个人传进来，我们共同问一问，看看这里边有没有出入。蔡京说好吧，马上吩咐把这三个人就带进了客厅。三个人现在还都戴着手铐呢，这路上幸亏还没给他们打上木龙囚车，没把他们放在这里头，仅带着这手铐子，这一路之上三个人就觉得受了莫大的委屈，蒙受了很大的屈辱。今天到的这客厅里边还带着手铐子，韩忠彦在旁边没说话。那老蔡京是善于察言观色的人，蔡京马上先吩咐，来啊，把他们的刑具去掉。手铐子这才给都打开，刑具去掉之后，蔡京瞧了瞧韩忠彦，又吩咐手下人给他们三个人看坐，搬过三把椅子来。这三把椅子搬过来之后，让他们三个人都坐下了，三个人这才心里边比较踏实一些。韩忠彦在旁边先瞧了瞧韩存宝，脸色往下一沉，故作姿态，存宝，我让你跟随着太尉到济州去征剿梁山这伙的贼寇，你不在前敌上立功杀敌，犯了什么过错被押回东京大理寺要审问，还不从实给我招来。这叔叔跟侄子这是故意发脾气，蔡京在旁边看着，心想你说吧，我听着，看你们三个人怎么讲。这韩存宝啊，在梁山上被宋江招待这一番，他自个儿啊有自个儿的想法，到现在他的这个想法还没被别人给改变呢。韩存宝就说，叔叔，蔡太师，您二位都在这儿呢，我想有理的话我是能够讲明白的。我韩存宝世代三英，受皇恩雨露，到前敌之上征剿匪徒，应该是血染沙场报效国家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我在疆场之上也应该说是奋勇杀敌的。那天我碰见了梁山上的一个贼首，叫青面兽杨志，我是中了他的计策，掉在水里才被捉到了梁山上。山上面还有这二位，这是党师兄，党师兄 这个是太尉高俅的属下，这是他的亲信。那位封美，那是童贯童枢密手下的亲信。我一见这二位，我们以为倒在梁山上必死无疑了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宋江对我们是百般款待，待若上宾呐。最后把我们三个人请到他们的忠义堂，和他们的108个首领共同宴聚。酒宴之上，宋江就说了，他本不愿意与朝廷作对，实出无奈，万不得已呀。当初咱们朝廷不曾经降旨去招过安吗？宋江说了，那次招安，如果说起草诏书的那个人把那个语言写的要是客气一点，梁山上的弟兄们还能够接受得了，带去的那个御酒要是好一点，梁山上的弟兄喝完了之后觉得还真不错，也许那次招安就成了。结果诏书写的语言难听，御酒赐的不如村庙白酒，这么一来，梁山上这些个匪首们他们全都不高兴了，宋江也没有办法。所以宋江这次跟我又说了，他说让我给朝廷带个信儿，希望当今圣上能够再次降旨招安，他们弟兄愿意为国效劳，为民出力，不愿意顶着这个贼寇的头衔，一辈儿为贼，辈儿辈儿为贼，上有贼父贼母，下有贼子贼孙。我跟二位太师说句实话吧，这次太尉高俅带着我们十路节度使13万人马水陆兵一齐发进，仗打得怎么样啊？啊，这一仗水军可以说全军覆没，水军人损伤一半，500只战船一直没回来，都让梁山人给弄去，陆军也没有事儿啊！你看看，我是被俘的，剩下别人也没把梁山上108将抓过一根头发来。二位太师，我跟您二位说嘛，这水泊梁山，真要说咱们硬碰硬的跟人家打呀，我看难着呢。您别以为他的兵马没有我们多，但是可有一样啊，他有800里水泊，他们以800里水泊为屏障，一座梁山为依靠，水泊周围各州城府县那些老百姓那心里边都依附着他们，我们官军到那儿岂奈他何？我们两次征剿了，童枢密去了一次大败而归吧，这次高太尉一去出师不利，那么梁山上的宋江他还愿意被招安，我们放着河水为什么不洗船呢？放着能招安为什么不招安呢？我们本来打不赢为什么还得要打呢？我们这不是在这瞎费力气吗？啊，这叫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。您可要知道，宋江这可不是落花，他那是落石头，落石头有意流水无情，这石头落多了把咱们水就挡住了，你就是水能在那石头上面漫过去，他老得当劲挡着你，这不是心腹之患吗？啊，我是出自为国家为朝廷想，也是出自为黎民百姓想，所以回来我就跟太尉如实的把宋江的这个心意转达了，我丝毫没有背叛国家投降贼寇的意思。结果太尉把我们三个人推出去要斩，幸亏众将讲情，不然的话我们人头落地了，我们这片忠心就在大营之中不明不白的就被泯灭了。所以这回回来了，见着您二位了，我们把这一肚子话跟您说出来，您觉得我说的有理没理？如果您觉得没理，您没有驳回，您要觉得我说的有理，我觉得就应该对当今圣上奏一本章， 让当今圣上靖州到济州再次招安。宋江给他们三个人这饭这款待可没白费劲，还了一番话说完了之后，韩忠彦在旁边听完了一语没发，瞧不瞧蔡京？蔡京在旁边听完，蔡京说，据我所知，这梁山之上都是一些个身背着人命的强盗犯法之徒啊，如果要把他们饶恕了，降旨招安，再给他们一些什么官爵，这是不是朝野之内被人家笑话呀？啊！韩存宝就说了：“太太婶，这话可不能那么讲啊！自古至今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大将莫论出身低。就说我们大宋国朝这各路节度使里边，不是也有很多是被招安的强盗吗？昨日还是绿林强盗，今日就紫袍金带了。”我看宋江这个人呐，他还是有一点忠义之心的。现在我们外有辽金之患，内有宋江方腊等人成为我们的心腹之患，我们内外交集，这大宋国朝还有安宁之日吗？如果把宋江给招安了，如果借用宋江的力量去征辽，或者去抗金，或者去平方腊，这何乐而不为之呢？韩存宝说完这些话之后，这韩忠彦老头在旁边听完了，下意识的点了点头。蔡京呢，面上毫无表情，说了一句：“明天咱们金殿见君。”